Frederick 一家前幾年諗住過嚟加拿大移民，周圍就去問完啲朋友之後，就決定一於就搞 Stream B 嘅移民啦。其實個過程本身咧都好順利嘅，加上佢哋仲揾咗個移民顧問嚟幫佢哋，本身應該都冇咩大問題噶啦。就當佢哋都覺得自己已經儲夠工時嘅時候，可以申請嘅時間 ，Frederick 先發現，咦，原來自己好似計錯咗數，仲爭少少先儲夠鐘喎。佢心入邊梗係有啲心急啦。老婆就話：唔好急，你不如耐心啲，儲埋先啦。點知就喺呢一個時間，公司又嚟個裁員 ，Frederick 突然之間失業，要再次去揾工。这个时候个移民顾问就有一个建议来说，哦，因为 Frederick 呢，你真的呢啲工时争少少咋，其实时间又真的有啲紧迫㗎，即係政策嘅嘢话改就改㗎啦嘛。不如咁啦，佢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到 Frederick 签多几个钟，你俾返佢1,000+，咁咪已经解决咗个问题囉。Frederick 當下佢有少少嘅心動，心諗其實就真係爭嗰少少啫，邊個會知嘅啫？又唔係佢自己出嘅主意，有啲咩事咪話係個顧問搞錯咯，自己完全唔知情咯。好在嗰一下，佢老婆即刻阻止佢，話聽落去呢一件事好有問題喎。呢頭講完，嗰頭個移民顧問就俾人拉咗，話佢處理呢一啲移民申請嘅時候不誠實，造假文件，所有咧佢原先處理過、做過手腳嘅移民申請都要被推翻。鬼詐嘅諗法，有陣時就係咁樣靜靜地進入咗人嘅思想空間。原來人生嘅鬼詐開始嘅時候，可能只係源於一樣我哋好想得到嘅嘢，例如我哋想成功移到民啦，可以交少啲税啦，可以賺多少少錢，可以攞到一個方便等等等等。我哋知道，如果按照常規嚟做嘅話，我哋未必一定得到我哋想要嘅結果，又或者個過程唔會嚟得咁容易。於是喺呢個過程入面，我哋心入面就彷如有一把聲音同我哋講，其實我哋呢一樣嘢對我哋有幾咁重要，就將我哋對呢一件事嘅渴望、渴想程度變得更加熱切。就在我們的心開始心動的時候，可能突然之間有一個想法引誘我們說，喂，其實做人不用那麼死板，不用那麼規行矩步，做人靈活一點，或者有些手段可以幫我們快點擁有呢。鬼詐就是我們為了我們自己的一個目標，將法則和標準變成不再是絕對，不惜使用其他的手段，抄捷徑，就為了要達到這個的目的。但很多時候，這些的手段到最後原來是會叫我們惹禍上身的，用原來我們用這些方法為求達到目的的同時，我們是有可能會失去了一些更加之寶貴的東西。亦然呢，就是一個這樣的現象，你本來以為幫到你的，最後反而害了你，叫你引火自焚。阿哈和拿伯的故事就是一个因为鬼诈却最后引火自焚的故事。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看看其实阿哈是哪个先。阿哈呢，原来是以色列北国的第七位的王。其实他本身都不是一个好人来的。按照圣经的角度来看，他之前那些以色列王其实一直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但是对于亚哈呢，圣经的介绍是这样写的，列王纪上16:29-31，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一共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先前所有的王更加厉害。亚哈犯了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都还以为是小事，他又娶了西顿王揭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服侍巴力，敬拜巴力。 按照聖經呢個講法咧，如果你覺得之前嗰啲係以色列王都已經夠衰嘅話，個事實係原來低處未算低啊！這個亞哈可以話係一個極品啊！以前嗰啲咧根本無人能及，佢仲要帶領國民去跟從巴力，犯下種種嘅大錯。咦？聖經話佢都唔當一回事喎。不過講開又講啊。如果這個亞哈他不是以色列王的話，或者他做的一切在旁人眼中都可以算做正常的。因為在當時的世界，皇帝很多時候都代表著神自己的化身，身份就和地位都和神子一樣。可以說他們是為所欲為，想做什麼都可以，而且可以擁有著絕對的權力，手操身殺的大權。但偏偏以色列和猶大的原有設計就有些不同了。在以色列人的視覺裡面，他們了解皇帝是一回什麼事呢？皇帝就是耶和華所揀選的受膏者，但他們不是神，而是神自己的子民，是神子民的牧人。他們的責任就是要按照神自己的心意帶領以色列民。所以即使你貴為一國之君，即使你有權去管理國家，但是你仍然受到律法的約束，要服從在耶和華的帶領，跟隨耶和華的原則和價值。這個身份上面的不同就突顯了為什麼亞哈所做的事這麼難以叫人接受了。在亞哈種種的惡行裡面，有一個是同一個的平民有關的。這個人就是耶斯列人拿伯，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耶斯列人，而他所身處的地方剛好又在亞哈的王宮的所在地。不幸的是，列王紀上第21章1節告訴我們，這個拿伯他就在耶斯列有一個葡萄園，是靠近著撒瑪利亞王亞哈的王宮。有一天，可能亞哈就在他自己的皇宮裡面去散步，就在這個時候他就留意到這個葡萄園了。他在皇宮裡面望到的，留意這個葡萄園望下去，咦，望下去都挺肥沃，而且都夠遼闊啊。可能亞哈剛剛開始都沒什麼的，但是想下想下，他又這麼啱，其實想著想在皇宮裡面吃到一些更加新鮮的蔬果，有更加新鮮的蔬果供應。於是亞哈就對拿伯講啦，你將你的葡萄園讓俾我啦，等我可以用佢嚟做菜園，因為你的葡萄園啱啱靠近我的王宮啊。亞哈想要呢個葡萄園的原因，只是因為佢夠近夠就手啫。Eugene Peterson 在 The Message 的譯本裡面就這樣去演繹這一段的經文，他說可能亞哈那一刻在這裡只不過是貪方便而已，他可能就是覺得拿伯你的葡萄園剛好就在我家旁邊，試想一下，我可以走少一點，我就有新鮮的蔬菜吃了，多好啊。咁亞哈又唔係白白要咗拿伯嘅，亞哈都有對拿伯提出一個嘅deal嘅。去到第二節，佢話：我要將一個更加好嘅葡萄園同你交換，如果你中意嘅話，我可以按市價給你銀子啊！即係其實亞哈喺呢一度，佢係想補足翻拿伯嘅。總之就唔會叫拿伯你蝕底啦。聽落去都好合理啊，對拿伯嚟講都應該係一個 good deal 啊！亞哈心可能心入邊諗，一個咁好嘅條件，應該呢一單交易冇乜問題啦啩？點知拿伯聽完個條件之後，佢不為所動，佢就話啦：耶和華絕對不容許我將祖業給你。估唔到呢一個嘅拿伯竟然咁唔識趣，個皇帝已經走到嚟話要你個葡萄園，喂唔係白白要噶，仲要開啲咁好嘅條件俾你，你竟然唔要啊？仲要用耶和華呢一個嘅名嚟塞住阿哈把口，咁阿哈咪真係無話可說？咁其實係唔係真係耶和華唔俾拿伯去賣葡萄園呢？定是拿伯这一刻只不过是将耶和华摆上台来抬价呢？哦，原来呢，拿伯的葡萄园是他的祖业来的，而他真的有对亚哈讲这件事的， 而不是祖業，不是因為拿伯固執，而是對以色列人來說，祖業是耶和華劃給以色列人的地界，代表著他們家族的一個成全，不單止是他們生活上面的主要收入來源，很多時候還是他們家族先人的墓地。所以祖業其實代表著的是一個的身份，當你出賣祖業，其實就等同於你抌低咗、拋棄咗自己家族嘅身份。所以某個程度嚟講，拿伯話耶和華絕對唔容許佢賣祖業，係講得冇錯嘅。啊，咁人哋都同你講咗，唔願意同你做交易，而且仲有個咁充足嘅理由，啊哈，咁你都冇法噶啦，係咪？比著一般人去到呢一度，可能就諗就咁算數啦。但是阿哈不是，阿哈听完之后，他没有摆低这一单的交易，他还要继续被整件事情在他的心里面发酵。因为拿伯对他说话，我不能将祖业卖给你，他就闷闷不乐地在皇宫里面瘫在自己的床上，还要背对着所有人，连饭都不肯吃。阿哈是不开心到他不睬人，他连饭都不要吃了。可能他心想，哇，明明他堂堂一个的皇帝，要块地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守这么多的规矩，都已经不是说我白白要你的了，他都愿意做个公平的交易啊。但是去到最后竟然因为耶和华的律法而不可以如愿以偿。或者在那一刻，阿哈心里面想，如果他是一个不是以色列的皇帝就好了，又或者这个地方根本不需要跟耶和华这一套，那就好了。阿哈不服气，就是因为耶和华要这个交易告吹。他不甘心，亦都不愿意轻易地接受，就好像 as if 跟随耶和华的心意，作为神的子民，望下去对于阿哈来说是 optional 的，不是必然的。阿哈龙颜大怒的信息很快就去到耶洗别的耳仔里面了，作为妻子他当然很紧张的了，于是他就来问阿哈了，你做什么心里面这么受烦、啊、连饭都不吃。在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见到阿哈那份的诡诈在哪里了。第一个就是他选择性地传递着信息。阿哈当然是将他想耶洗别听到那一个版本话给他自己老婆听啦。于是第六节他就说了，因为我对耶斯列人拿伯说，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我付你银子，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说话，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葡萄园和你交换。哇，但你估不到他怎么说，他说我不能把我的葡萄园让给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奇呢？就是一方面是阿哈对于耶洗别讲这个事发经过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是有心啊，还是无意了。他将所有有关耶和华、有关祖业的部分都略过。其实想想下，有可能是对于其他地方来讲，其实祖业都有着他特别的地位和处理方法。试想回啦，在中国的古代文化来讲，祖业都有它特定的位置的。那其实祖业不卖得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再者，这里是讲一个律法的问题。即使说耶洗别是一个耶异邦的公主，她不懂法律都好，阿哈身为一个的丈夫，见到老婆可能 get 不到这个 point， 都应该尽量地尽力解释给老婆知道。其实这件事都是常识来的。但是我们看到个故事来到这里，阿哈不知道是有心的底下，还是故意略过所有有关祖业和耶和华的部分，也都没有向这个妻子解释律法的问题。好了，咁大家有可能唔知喎，耶洗别其实真係唔係一个普通人嚟㗎，佢係西顿王嘅女儿嘛，即係话佢係一个公主啦。佢自幼就喺皇宫入面长大，佢習慣咗拥有无限嘅权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再加上佢嘅性格其实一向都好强势，好好胜㗎啦。所以有人竟然可以拒绝一个王嘅要求，而呢个王又好似无能为力到一个点，佢係绝对 對唔會睇得慣，亦都會叫佢好敏感嘅。咁佢就同阿哈講啦，話你現在唔係管治以色列嘅王嗎？既然你是王，你不应该是一个九五之尊吗？为什么你会容许这样的事去发生的？好了，你现在什么都不好理了。第七节耶洗别说，你只管起来吃饭，心情要畅快，我必定要将耶斯列人拿巴的葡萄园给你。你就看看我用一些什么方法帮你搞定这件事。啊，其实都应该知道了，耶洗别不是善男信女来的，再加上他的聪明，其实他一介入你都估到他一定会用一些旁门左道的方法的了。为什么阿哈听到耶洗别讲这句说话，他没有劝过他老婆冷静一点，反而保持沉默，让这件事情就继续任由他发酵下去，似乎默许着太太去用一些诡诈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而人心的诡诈就是有阵时原来是不需要我们主动出手的，我们就只是需要将实情去扭曲一些，删减一些，加盐加醋，就可以引来我们所期望的反应和效果。当故事以我们想出现的方式呈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引发到我们所期望的反应。就好似阿哈有意无意间，似乎佢系引紧耶洗别嘅介入，就好似我哋今日啦，有一啲嘅新闻媒体都会故意用镜头、用剪接嘅方法去扭曲一啲嘅消息噶。之前我就见过新闻话，有人发现某个媒体用剪接嘅方法，令到某一位嘅议员似乎反对紧一件同民生有关嘅动议。结果有人听翻成个嘅会议记录，先至发觉原来有人系刻意地删减咗当中一啲嘅说话，令到出现咗呢一个假消息，目的就系要引起大众对于呢一位议员嘅不信任咯。诡诈继续去发展，阿哈再进一步就系借刀杀人啦。去到第八节，于是耶洗别就以阿哈的名义写了一些的信，盖上王的印章，然后就将这些信给了那些住在拿伯城里的长老和贵胄了。耶洗别不止用阿哈的名义去写信，还要用王的印章。可能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立刻就会想起一些宫斗剧，就是那个奸妃夜妈妈摸了去皇帝的办公的地方，跟着偷了皇帝的玉璽，再冒皇帝的名去假传圣旨。不过讲回这些真的是电视剧来的，做戏这做的，真实的情况王的印章是一样很贴身的东西。有些会好像戒指这样戴在皇帝的手上，其实人是很难在一个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可以私自地用到王的印章。于是在这里表现什么呢？就是原来阿哈全程是知道耶洗别的事情，而且某个程度上他是同意耶洗别的做法，还愿意去配合耶洗别的计划。而原来耶洗别写的这封信里面有着一个完美的杀人的剧本。第九至十节，他在信上面写的是，你们要宣告禁食，使拿伯坐在民间的守卫上，又叫两个的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作见证去控告他，说你曾经诅咒神和君王，然后就将他拉出去用石头将他打死。其实想落，整个剧本是真的可以叫人很心寒的。当日拿伯不卖祖业的原因，是因为他紧守着耶和华的律法。今日耶洗别就是利用以色列人的律法，假借耶和华和君王的名去陷害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个借刀杀人的方法叫他们不需要负上任何的责任。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原因，就只是为了满足阿哈想方便这个心愿，去平息阿哈心里面那份不服气的心情。但是个问题是，其实这里讲作假见证都是以色列律法里面所禁止的事情，这一班的长老和贵胄都应该对着耶和华有少少的敬畏之心。 而家一对恶名昭彰嘅王同埋皇后发出咗一个嘅命令，而嗰啲所谓嘅长老同埋贵胄，其实都应该系会清楚律法嘅人，都应该会系尊重律法嘅人。咁佢哋收到呢一封信，会唔会听呢？我哋继续睇落去啦。第十一节。於是拿八城入面的人，就是那些同拿八同住一城的长老和贵胄，都照住耶洗别送给他们的信上面所写的去行。他们宣告禁食，叫拿八坐在民间的守卫上面。然后两个匪徒就来坐在拿八的对面，两个匪徒就当众作证，指控拿八说，拿八曾经诅咒神和君王。众人就把拿八拉出城外，用石头打他，把他打死了。你话心唔心寒啊？呢一班长老贵胄唔系拿八唔认识嘅人，佢哋一直都同拿八同住一城，即系话其实佢哋应该认识拿八，唔止拿八，应该都认识拿八嘅所有嘅屋企人。可能平日他们都会倾下偈，到大家的屋企去食下饭，会一起过住所有的节期。跟住有一天，他们收到皇帝和皇后一封很明显有问题的密令。每一个的着眼点都违反着摩西的律法，要用诡诈阴险的手法去杀死你的同乡一个的朋友。正常的人或者我们都应该会问一下，其实当中发生着什么事，又或者我们都会想一下办法怎样可以帮到拿八。但是没有啊，是没有啊，长老贵胄没有见他，没有反抗，没有疑问，只是百分之一百的配合。耶洗别的剧本就十足十照他所说的每一只字去安排这样发生。谨守耶和华教导的拿八就在咒骂耶和华的骂名底下被自己的乡亲杀死。这一班的长老贵胄当然可以大条道理说亡命难违嘛，但是个实情是他们已经参与在一件非常之黑暗的事件当中，而且成为这件事情能够成功的关键性人物。阿哈就坐在皇宫里面，手指都不用动一只，藉着耶洗别的诡计，再加上假借耶和华的名，就杀了他这个不识抬举的眼中钉拿八。借刀杀人就是藉着其他人的诡计，他们去借助律法的漏洞，去除去自己达成心愿的一个的障碍。而他的诡诈还未完的哦，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欣然地接受所带来的好处。拿八死了之后，这一班的长老和贵胄当然要跟阿哈和耶洗别交功课了。第十五节，耶洗别一听见拿八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就对阿哈说了，你起身吧，去占领耶斯列人拿八那一个以前不肯收钱买葡萄园给你那个呢，因为他死了，你快点去他那里接收他的葡萄园吧。你以为阿哈这一刻他心里面会有愧疚的感觉吗？你会不会想啊，其实当日他不肯收钱，他为了要留住祖业啫，不用用条命来换吗？这个呢，可能是你和我正常人心里面会出现的问题。但阿哈可能太过想要他想得到的事情，他已经不再考虑任何的道德伦理，任何的道义问题，他已经不在乎神的教导和对子民的要求，甚至可能想，其实真的说真的，人又不是我杀的。于是他就欣然地去接受拿八死了之后为他所带来的好处。于是第十六节，阿哈一听见拿八已经死了，就起来下到耶斯列人拿八的葡萄园那里去，要占有那园。人又不是我杀的，人心的诡诈就是可以用这么多不同的理由去解释和推卸所有的责任咯。之后就欣然接受所带来的好处。 就好似有陣時我哋都會㗎，聽過㗎。有冇聽過每次有一啲事情爆煲嘅時候啊，總有一個人會講嘅喎，個 idea 又唔係我諗嘅，啲手腳又唔係我做嘅，我點知佢搞咁多嘢嘅啫？嗰個 supervisor 聽到佢嘅下屬出咗事，佢話就會講啦，我係 supervisor 又點啊？我唔係24小時睇住佢做嘢㗎，我點知佢背後做咁多嘢嘅啫？係咯，講會計講呢個嘅報税嘛，大家都係講個信字啫。我哋有問題，個顧問好熱心咁樣話幫我搞掂啊嘛。我點知佢做嘅嘢係唔合法嘅啫？喂，但係另外一方面講啊，當啲好處嚟到嘅時候，我哋又好少會話：哎呀，其實唔關我事㗎，我都係唔要啦。而是很多時候我們會欣然接受，接受所帶來的利益和好處，不問為什麼，不想這樣是不是有問題，其實很可能曾幾何時某些事情上面我們都是一個的亞哈，只不過可能亞哈所做的比常人所做的再差千百倍。這一刻的亞哈不知道會不會覺得其實自己已經過了骨呢？點知原來耶和華是不會被人的詭詐所蒙騙，不會當有罪作無罪，反而要去揭示人心裡面的詭詐和黑暗。就當亞哈以為自己終於可以如願以償的時候，耶和華的審判就要臨到了。第17-19節，那時耶和華的話就臨到提斯比人以利亞說，你起来下去去迎见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现在就在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里面，他去到那里是要占有那个园，你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杀了人又占有他的产业吗？可能亚哈听到那一刻才发觉，原来神知道一切他以为可以遮掩得住的事。而且有没有留意到啊，神不是讲紧实际上撒拿伯那个是哪个，神是睇紧人心去讲说话。耶和华是说，你杀了人又占有他的产业吗？你杀了人。他直指緊，其實真正地殺人嗰個係亞哈，拿伯嘅死係出於亞哈嘅私心同埋慾望，再以詭詐嘅手法要置人於死地。於是今日其實亞哈同埋耶洗別就要接受罪所帶嚟嘅後果。耶和華要亞哈同埋耶洗別接受死亡所帶嚟嘅悔辱。不过因为耶和华的恩慈，他都有给亚哈知道其实他只是问题出在哪，不过程度上可能都是给一个回转的机会去的。第20節，耶和华的审判就说，其实亚哈的诡诈完全是出于他轻忽地出卖了自己宝贵的身份。所以以利亚就说了，我找到了你，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亚哈彻头彻尾的问题是，他视耶和华的法则只是 for reference only， 只供参考。我既见到的是，他未曾重视过自己作为耶和华拣选的子民，作为以色列王这个这么独特的身份。我们见到的是，亚哈忘记了自己是被拣选的那个，他忘记了自己的权力和子民都是属于耶和华，他忘记了其实神是要他按神的心意去带领子民这个的责任，他忘记要去坚守神的教导的原则和价值。亚哈于是就可以为了一个相对于微小的心愿，轻忽地出卖了一个这么宝贵的身份。而出賣身份其實都有一個進程的，這個進程就好像癌細胞一樣去慢慢地侵蝕一個人。在第一個階段，他其實首先要放下的就是對神那份的尊重，讓詭詐的心在他生命裡面去滋長。其實整件事我們想回轉頭，一開始都不只不過是亞哈想要一個方便，他想做一單的交易，但是被對方拒絕了。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反而继续日夜去思想，不服气，不愿意接受， 可能那一刻 他已经摆低了对神律法的尊重，并且开始被这一份诡诈在他心里面去滋长。跟住他就接受了耶洗别的引诱，默许了他的计谋。当耶洗别来到他的面前，叫他放心要为他去拿个葡萄园之际，那一刻其实亚哈绝对有一个机会去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的。当耶洗别去作出一个保证，其实这两夫妇一起都这么多年，他没有可能估不到跟住会发生什么事的。其实那一刻亚哈咪可以介入向耶洗别解释多一点，甚至阻止他去继续做坏事咯。但是亚哈没有介入，没有坚持作以色列王带领子民的责任，反而就任由耶洗别去带领整个的民族去进入去黑暗诡诈的当中。去到第三个进程，他容许耶洗别去假借神的名去扭曲真相。耶洗别开始行动，这一刻亚哈竟然连自己的印章都要借埋给他用，借王的印章，即是说其实亚哈整件事都要负上责任。亚哈可不可以说，其实我没有看过个文件呢？如果他真的没有看过，那我们只可以说亚哈你自己傻咯。如果有看过，其实亚哈就应该都会知道律法的内容和原则，那他就会很清楚见到其实耶洗别在这里在玩弄律法，做一件完全违背神心意的事情。这个是他是另外一个机会阻止这件事继续发生下去。但相反是什么呢？亚哈竟然将自己的印章拎出来为耶洗别加持，容许耶洗别继续行动下去。如果上一次是说他已经放低了对律法的尊重，那今次他基本上就是主动地放弃了本来应该坚守的律法原则，完全地违背了自己的神，放下一个作为以色列的王的身份。再继续走下去，他就完全摆低了自己要保护子民伸张公义的责任。去到拿伯死后，亚哈没有再问一声为什么他死，他怎样死。亚哈没有想过主持公义，还要他不单止自己参与在这个黑暗诡诈的计划里面。在过程的当中，亚哈和耶洗别更加是强迫以色列的子民参与在其中。自己作为一个王，本应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带领子民，他无不特止，还要逼自己的子民一起去做违背律法的事，放弃应有对神的跟随。所以耶和华的判词去到第22节就这样说，其实你不止自己衰的，又因为你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作为一个王，你的本分是应该带领民众保护子民的。亚哈竟然刚刚相反，他没有保护自己的子民不特止，还要危害自己子民的生命，还要利用自己的子民去进行一个诡诈的计划，扭曲律法的事情，叫子民离弃耶和华，做出违背子民身份的事，叫他们和亚哈一起陷在罪中。而今日我们每一个都是作神的子民，那我们在欲望的面前，又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另外一个亚哈，轻忽地出卖了我们宝贵的身份，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原则，容许自己参与在一些诡诈的事情里面呢？可能平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少会想起我们作为神儿女这个身份所带着的那一份的意义。可能某个程度上面，我们都会觉得，咦，这个身份好像又不需要我们特别去付出什么努力，或者付出什么代价而得来。某个程度上，有阵时一份错觉就好像白白得来的一样。于是有阵时我们站在一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面前，我们又会不会因为一些其实相对微小的心愿，就轻忽出卖了这个宝贵的身份呢？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未必一定是想做些什么坏事，可能我们只是很想得到这样东西，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被欲望去驱使我们摆低我们对神的尊重，让诡诈在我们的心里面去滋长。 慢慢會覺得其實有啲嘢 optional 嘅啫，唔一定一定要咁樣噶，唔使咁緊張噶喎。可能我哋開始就會去諗啦，會唔會有啲嘅手段真係可以幫我哋做到嗰樣嘢咧？嗱，打個比喻啊，例如今日你哋有個小朋友佢要入學啦，作為家長嘅你哋心入邊有一間心儀嘅學校。你聽過好多有關呢間學校嘅好嘢，話哇啲師資唔知得幾好啦，啲小朋友喺附近好斯文啊，所以呢間學校冇乜 bully 啦，排名都唔錯啦，諸如此類嘅事啊。但係不幸嘅係 ，B、C 咧學校係睇校區嘅，你唔係住喺嗰區，你要入就唔係咁容易啦。咁其實你屋企附近都有公立學校㗎，只不過你對於呢間心儀嘅學校就係念念不忘咯。你開始會想，如果有一個那個區域的地址就好了。第二個進程，我們開始讓鬼詐去引誘我們，我們接受引誘默許鬼詐的計謀。今時今日當然我們不會有個爺洗別走出來引誘我們，但不等於我們沒有引誘的。今日資訊發達，你想知道你不想知道的東西都可以透過你的手機上面去出現的。就在這個時候，你平日看開的一個家長的群組突然間有人說，哇，他之前扣爸爸媽媽的地址報到一間他想入的學校，於是你又繼續想，是的，有爸爸媽媽的地址可以借就好了，可以借地址的嘛。啊，不過雖然我沒有爸爸媽媽，但我教會朋友夠多嘛。聽聞那個 Mary 就是住在那個校區的咯，或者我可以找她幫手呢。跟住我哋都會假借神旨命扭曲真相，但或者今日我哋唔係好似阿哈咁樣去假借神嘅名嘅，但係我哋可以借其他嘅嘢扭曲其他嘅 事情噶嘛。咁就好似我哋就將呢一啲嘅諗法開始化為行動啦。我哋就走去問阿 Mary 借佢嘅地址俾你報學校。Mary 就想，啊，大家都是弟兄姊妹一場，都是好心行過方便借個地址俾你啦。啊，佢又答應喎。於是我哋就借 Mary 嘅憐憫，就借到呢個地址啦。呢一刻，或者你心入邊聖靈都會提你嘅，唔好咁啦，你咁樣咪即係做講大話咯，神唔中意噶噃。但是你心想，就是没人说谁知道，是不是他们又不会家访的，我跟 Mary 夹好口供那就可以了，小朋友的前途紧要嘛，又不是什么大事。你填完个地址之后还要很肯定地在上面签回个大名。暗地里我们完全摆低了神的交托的照明和责任。我们以为没事的。可能很多時候我們真的達到個目的，小朋友可能真的入到我們想他入那間學校的，但原來整件事神是看著的，神看到我們裡面有多黑暗，我們怎樣做了一些我們跟神的子民這個身份不相稱的事情，而且不單止自己做，還要拉埋 Mary 落水。他的好心就是这样被我们去利用，我们在这里就用鬼诈的方法，其实同一个时间也都失去了神原本赐给我们那一个宝贵的身份。这个身份其实从来都不是白白给我们，是神自己给了一个很沉重的代价，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以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才叫我们可以得到神儿女的身份，这个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恩典。所以保罗就在以弗所书里面去跟我们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该跟蒙召的恩相称。这个不是保罗给我们的限制，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一样东西是出于神的爱和怜悯的。神将我们由黑暗拯救入光明。神是不会愿意见到我们再一次陷入在一个黑暗和诡诈的世界里面。就好像呢，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么啱在街上救到一只满身泥泞的狗仔，我们见它这么可怜，我们带它去看病，带它去洗澡，跟着喂到它肥肥白白。出于我们的怜悯，我相信我们都不会想见到那只狗再一次流落街头。 出於牧者的愛，所以保羅就繼續在以弗所書五章八至十節去叮囑我們，你們從前是黑暗的，現在在主內卻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義、誠實，你們就要察驗什麼是主喜悅的。在這個世界上的確我們很難免會面對著不同的引誘，或者我們都會有一些事我們很想要，我們很想得到，但是我想這個的故事告訴我們聽的，就是我們要記得，我們要緊記一件事，就是我們今天的身份是神自己寶貴的兒女，於是我們就要察驗在我們自己的心意，到底我們今天的心意的想法是否屬於光明，是否神所喜悅的呢？我們學去決意去保守住我們的心懷意念，叫我們不要輕易地再一次陷入在黑暗和詭詐的網羅裡面，而在不知不覺間失去了神這個這麼寶貴的恩典。